欢迎来到飞行 Memo， 每月一期记录当月从身边世界收集到的声音，同时也和你分享每月摄入的精神食粮。世界辽阔，时光悠远，所以我们飞行不停歇。欢迎来到飞行 Memo。嗨，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的一个新推出的特殊的小板块，叫做飞行 Memo。 我们会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我从身边收集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声音，同时呢也会和你分享在这一个月当中我所摄入的当月的精神食粮，他们可能是书籍文字，也可能是一些声音，或者是一些戏剧演出影视剧集等等等等。好了，那接下来首先要进入我们飞行 Memo 的第一个部分，本月重要的声音记录。在过去的四月里呢，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原本在我们想象当中的春天应该比这个四月要更加精彩有趣一些，所以我在四月份收集到的声音并不是非常的多。那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三段声音。首先我们来听第一段声音。这段声音是我在我们家楼下幼儿园录到的。那天我正好先是在家里面写稿子，然后突然就听到外面有非常可爱的童声齐声朗诵的声音，但我一开始没有听清他们在读些什么，或者是在背诵一些什么。当我真的走到窗边去仔细听他们在朗诵什么内容的时候，我真的完全被可爱到了。我发现他们在齐声背诵《诗经》当中的《蒹葭》，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背诵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那一首非常非常美丽的、非常美好的诗，以那种非常清脆的童声朗诵出来。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治愈吧，应该说就一下子让这个春天变得更加有生机活力了一点。第二段声音呢，是我在我工作地方旁边的一个公园当中收集到的。那天中午呢，我在吃过午饭之后到公园里面去遛弯，然后无意当中就在河边碰到了一位老爷爷。其实我们那个公园就是元大都公园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曾经分享过，元大都公园当中有很多很神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他们会在公园当中一起跳舞，或者是操练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说萨克斯啊，比如说电子琴啊，比如说手风琴啊等等。但是拉小提琴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而且这位爷爷拉的这段小提琴真的非常的酷，不是我们常见的梁祝或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些选段，而是电影《教父》当中的曲子。最后的这段声音呢，是在4月25号的早上录制的。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5号，现在是早上8:42。然后我在小区等着跟大家一起集体做核酸了。今天，昨天晚上应该是收到了通知， 估计应该是全朝阳区吧，应该都要贯彻这个政策，就是25号、27号、29号，现在就从今天开始，每隔一天都要全小区集体做一次核酸。唉，然后此时此刻我在等核酸，然后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我的朋友正在我们小区旁边的超市里面采购一些物资。目前看起来整体状况应该都还 OK， 希望我们这一轮可以。
我还记得在4月25号的当天，我边排队然后边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写的文字是4月份的尾巴是做核酸，但我希望它也只停留在4月份吧。
你走走走，
来，咱这不能上人少的地儿，他10个人一组。您去人少的地儿，您还得等9个人。
好，
咱10个人一组。
以上就是我在这个4月收集到的一些觉得很有意思，想和大家分享的声音。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4月份摄入的一些精神食粮。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剧场的演出吧。在4月份呢，我一共只进了2次剧场，因为很多演出团队没有办法进入北京，所以大量的就是演员需要从外地赶来北京的都没有办法如期上演。而另外一方面，在4月20多号北京出现了疫情之后呢，很多演出也都被延期或者是取消了，所以整个4月我只进了2次剧场。这2次剧场的体验呢，就是天差地别，一个非常好，一个非常差。先来说说非常好的吧。非常好的演出呢，其实是只此青绿的二刷。同样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呢只此青绿第二轮全国巡演的北京站应该是在将近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会在秋天的时候才会来到北京，只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去巡演了，所以北京场就提前掉落了。那这一次呢，我终于如愿的看到了张翰版的《席梦》，甚至呢，因为一些疫情大数据的关系啊，我看的那一场呢，还临时收获了汪老师版的《展卷人》，所以作为观众来说，我是非常非常满足的。在我第一次看《只此青绿》的时候呢，我收获的那些东西，收获的感动和我想要表达的很多情绪，很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干货，其实都已经在我们之前的那一期《又见青绿》只此匠心的播客节目当中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甚至在这次二刷完了《只此青绿》回家的路上自己又重听了一遍当时做的那期播客节目。听完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那期节目当中其实都已经说得很充分了。但是呢，我觉得二刷依然会有很多的新的收获。当我放下了对于剧情对于结构的很多好奇心之后，我一方面对于舞台的构造和它的调度有了更多的精力去观看那一个部分，另一方面我也会对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孤独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在这里呢，孤独其实并不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而是当人生行至某处的时候，可能必然会迎来的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孤独的。在我一刷的时候呢，我对这份所谓的孤独，它的理解其实还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比如说当我看到展卷人的秉烛夜读的时候，当我看到西梦闭门创作的时候，当我看到青绿这个角色等待了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孤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等待，所有的这些孤独终于在入画的那个篇章当中拥有了意义的时候，自然我是会泪流满面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孤独等待终于拥有了意义。但是当我第二次再看这部戏的时候，我几乎所有的泪点都出现在了他们三个人偶尔相遇的那些片段当中，甚至已经不再是在最后入画的那个时刻泪流满面了，而是在他们偶尔相遇的那些零星的片段当中。他们的两两相遇或者三者之间的相遇不华丽也不震撼，而是轻轻的轻轻的出现，轻轻的交汇， 然后轻轻地消失。在那样的一个平行的时空当中，他们隔着画布，隔着梦境，隔着漫长的历史，但是你心里是知道的，那个人心里是知道的，他能够感受到一份无法描述的惺惺相惜，而且甚至这种惺惺相惜甚至都可以不是人之间产生的，它甚至可以是一部作品，一种颜色，一个声音，一个曲调，或者是任何什么其他的一种存在都可以，只是在那个飘渺的时空当中有这个存在，它就像是牵住你的那根线一样，让你觉得人生值得。这是在我二刷金律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了。但是呢，最后我还是想要说，我真的很希望，虽然我希望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哈，但是我还是要表达一下，就是我真的非常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最终只是以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存在着，而不是被过多的标签、口号或者是什么拔高的意义所裹挟，那样的话真的就太遗憾了。当然很多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的，我只是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个朴素的愿望吧。好，离开剧场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类型的作品吧。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名字叫做《荒野上的大师》。荒野上的大师呢，是我最早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发现他的作者是张泉老师，就是在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期关于敦煌的特别节目当中提到的有一本书叫《敦煌众人受到召唤》的主编张泉老师。我看到作者是他，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然后用两天的时间热泪盈眶地把它读完了。我在这本书当中折了无数个角，画了无数条线，然后一边读一边觉得说啊，不愧是张泉老师啊，不愧是写下了敦煌众人受到召唤的人呀，也不愧是资深的纪录片总撰稿人。因为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好多次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就是为什么张泉老师可以在书里发视频呢？因为当你读他写地质调查所的那些书生们是如何担斧入山的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那些性格迥异的先生们是如何争论不休的，读到石鱼所最初的那批年轻人是如何在麦田地里和当地人周旋的，以及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是如何相聚又分离的，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的眼前就会自动地浮现出历史纪录片一样的画面，甚至这个画面当中的远景、特写、人物、风景等等这些分镜都已经渐渐浮上心头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张泉老师文字的力量。那这本书《荒野上的大师》呢，它其实是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石鱼所和营造学社这四大机构作为线索，勾勒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初创时期的一副模样，然后通过这个机构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呢，又串联起了在那个时代出现在中国考古舞台上的若干位考古学领域的大师。在这些大师当中，有一些人的名字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讲到过的梁思成、林徽因，还有梁思永、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是还有更多的名字其实我们并不熟悉，甚至有一些名字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是不允许被提及的，比如李济先生。但是即便是那些熟悉的名字，在《荒野上的大师》这本书当中，我们也往往能够读到他们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傅斯年先生，他对于老友同事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不遗余力的帮助，以及竭尽全力的保全，让我对记忆当中的那个可爱的小胖子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而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书中的这四大机构呢，我自己最为熟悉的当然是营造学社了。那除了营造学社之外，其次比较熟悉的就是石鱼所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了。知道石鱼所呢，当然也是因为 他们在西迁的路上曾经和营造学社共同的在四川李庄相依为命过一段时间。而石宇所和河南安阳的故事呢，我真的觉得是太值得一读了。过去我真的不知道石宇所和这个安阳的考古挖掘之间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其中的各种不容易啊。这段故事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好好的读一读。而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然是因为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的精彩事迹了，但是在张全的笔下呢，从梁启超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他们的每一场演讲都声情并茂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每每读到这样的一些桥段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想要穿越时空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份如今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激情澎湃的场景了。而至于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讲述的机构地质调查所，此前我是真的一无所知的，我对这个机构完全完全的不了解，所以在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也是我受到震撼甚至激动落泪最多的一个部分了。它里面讲到了我们都在课本上读到过的北京人头骨的发现和保存一波三折的故事，也讲到了仰韶遗址的发现是如何让人心潮澎湃。而我之前也完全不知道斯文赫定和严复礼先生曾经有过那么紧密的联系，而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样的一群科学家或者这样的一群研究者，他们想要兼顾科学研究和民族情怀，同时还要在学术发掘和政治纷争乃至于经济利益、民众认知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之间做出一个权衡，或者说想要兼顾这所有的这些元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乎在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但他们就是那么咬牙坚持下来了，他们尽力的去平衡，甚至为此要屈尊妥协着。我记得严复礼先生在完成了艰苦的天山考察之后，他在当时自己的科学考察笔记当中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份调查报告既不献给地球上的人类，也不献给天堂中的诸神，仅献给那些在西蒙古及神奇的中亚徒步的迷途者。而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里也写道，世之读书治学，盖将以托心志于俗地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伤，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寺，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在这篇碑文下面作者张全写了另外一段更加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这些菲薄而沉重的思想留给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些理想势必要面对暴风雷电，势必会经历冰封阴霾，之后的人势必要面对更残酷更绝望的时代，但他们还是得走下去，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正是他们的荣耀与尊严所在。站在今天我们在回看这段文字，在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故事后来的结局，就是他们这群人的确经历了那些疾风骤雨，那些绝望残酷，甚至今天可能我们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一些无法描述的状况。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份共情就来得更加猛烈了。但是请不要被我的所谓热泪盈眶或者我过多的眼泪所误导，这其实不是一本让人读起来觉得丧气悲伤伤春悲秋的书，反而它是一本其实让人读起来会觉得振奋被鼓舞被激励的书。它不是在悼念一个过去的时代，也不是在悼念一个时代的逝去，它其实是在怀念一个勇毅者不断涌现的时代， 同时他也在反复地提醒着我们生活在今时今日的这些人，他提醒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处，该如何继续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要如何不忘记常识，不放弃自己内心的坚守。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其实也恰好是中国考古的百年纪念，在这过往百年的历史当中，走出的每一个大师其实都是徒步荒野的勇士，也都是荒野上的大师。尽管他们的结局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完全是非常两极化的，但是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精神都值得被铭记的，共三光而永光。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分享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段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放在今天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符合当下的现实。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无论怎样的时代都有落幕的一日，星河终将消逝，人们各奔前程乃至生死末路，过往种种都被时间稀释，皆是永世流逝，世事不断轮回，他们经历的困惑，未来的时代仍要面对并做出抉择，是信仰科学还是迎合权力，是融入世界还是闭关自守，是努力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甘做附庸，究竟该如何选择，似乎不言而喻。但在现实中，所望与所求常常相悖，许多事情听起来都是常识，可惜当人们真的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最先舍弃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准则与常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美剧，名字叫做 In Treatment， 中文翻译成扪心自问。其实扪心自问是一个挺古早的电视剧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因为它新一季开播重新回头去补看这部戏，比较古早的第一季、第二季和第三季的一部分吧。然后我一看就发现完全停不下来。扪心自问这部电视剧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发生在心理咨询室里的故事。中年心理咨询师 Paul， 他在每周一到周四的时候都会在他的心理咨询室里接待四位相对固定的来访者，每一次的咨询时间呢都会在30分钟。而到了周五的时候， Paul 不会再见新的病人了，他会去见自己的督导，去解决他自己要面临的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是他的人生难题。五天是一个循环，那五集就是一个周期，我们作为观众就在这样的循环和周期的迭代当中，会看到一个来访者是如何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回避自己的问题，不敢直面残酷的现实，然后又是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不断的循环当中，如何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的内心，如何一次又一次的痛哭流涕或者是精神崩溃，然后又如何在咨询师的帮助下一点一点的找回一些信心和勇气，最终带着喜悦或者是遗憾走出这间心理咨询室的。
So what do you think being the best therapist entails?
Do you recognize me?
这个剧全程几乎没有离开过心理咨询室这个场景，而30多分钟的剧情也几乎全部都是发生在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没有其他更多的内容了。但是观看这个剧全程的感受，我觉得就像是你在真实的围观一场又一场的心理咨询一样，甚至有一些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完全带入到情境当中去，或者触发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回忆和情绪吧。所以我其实还挺推荐所有对于心理咨询感兴趣或者很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去看一看这部剧。但同时我也想要提醒朋友们，要在自己心理状态还不错，心理能量比较充足的时候去看这部戏，不然真的会很容易被剧中的一些人物故事 给带到某种情绪里面去，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典型案例选的真的是太好了，很容易就会勾起你内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那同时我也觉得这部戏呢，其实大家可以配合着另外一本书，就是那本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那本书一起来读着看的，我觉得或许会更有收获吧。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一方面他们会共同真实的去呈现一些心理咨询的场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两个故事当中心理咨询师其实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他一方面作为咨询师在为别人做咨询，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作为咨询者来访者会去找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或者自己的督导去接受咨询，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双重身份的角色存在在这个故事里的。那由此呢，我们在读这本书包括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就会看到咨询师和来访者这两个视角切换当中的一些很微妙的东西了。在整个无论是读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的过程中，还是在看这个 In Treatment 这部戏的过程当中，我都在不断不断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也许我们终有一天都要望向自己内心的那个深渊，然后在深渊里跟自己聊聊天。如果有那么一天，你真的能够平心静气地坐在深渊里和自己聊聊天了，那我觉得也许会是你的人生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重要时刻，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体验吧。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部电视剧是由 Apple TV 出品的《Pachinko》，直译过来应该就是《百金哥》了。其实就是日式游戏厅里面的那个弹子球游戏，所以中文也有把它翻译成弹子球游戏的。弹子球游戏其实讲述的是四代朝鲜人在日本的生存故事，但是呢，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描述的背后，究竟要如何去展开？我觉得就是这部电视剧最值得期待和最精彩的地方。也是让我们能够得以看到如何更好地用一个家族故事去映射一个时代，去反映三个民族之间的关联和割裂的。我觉得《弹子球游戏》这部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或者是示范吧。我并不觉得这部戏和之前在国内大热的那部国产剧《人世间》有什么真正的可比性，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一个韩版的《人世间》，我觉得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可比性了。比如在《弹子球游戏》里，你能够看到更多有非常明确的女性视角的一些东西，同时他也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民族关系，日本与朝鲜或者与今天的韩国之间的关系，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会去展现过去的殖民统治带来的绵延百年的伤痛，还有阶层的割裂、国家的割裂等等。这部戏的创作者我觉得他很巧妙地用时空穿插叙事的这种方式，将女主角慈善的母亲、女主角慈善、慈善的儿子以及他的孙子所罗门这四代人的故事进行了所谓的平行剪辑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时空交错、画面重叠，有一些故事在以令人惊讶的相似度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而有一些东西渐渐地在时光流逝当中被遗忘了，但是更有一些东西是牢牢地扎在人心里的，它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甚至只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扎得更深的东西。时代浪潮下个人人生的艰难永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像日式游戏厅里的弹子球游戏，就像这个 Pachinko 一样，你以为你需要做的就是去拉动那个杠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最终的输赢并不掌握在你的手里，也不掌握在那个杠杆上。这个庞大的历史故事呢，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亲自去看一看的。我觉得用语言描述都太过于苍白和简单了吧。而且尹汝贞老师 在这部戏里的表演真的是让我觉得越来越出神入化了，非常推荐这部戏给大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有一些偏沉重的话题，那最后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本月最治愈的内容，就是一部动画叫做《间谍过家家》。这部治愈系的动画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那就是实在是太可爱太可爱太可爱了。光是听阿尼亚喊出自己的名字，你就已经被完全融化了。那它的设定其实也还挺有意思的，男主角呢是一名来自于西国的间谍，他叫黄昏。他为了完成组织交办给他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呢，必须要在东国去临时组建一个家庭。于是他就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名叫阿尼亚的小女孩。没有想到这个阿尼亚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女孩，她是一个拥有读心术的超能力者，就她能够读到别人的心声。而她误打误撞寻找到的妻子约尔呢，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功夫了得的暗杀者。所以这三个人他们要互相隐瞒自己的身份，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并且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全新的人生历程。那这部动画呢，目前刚刚已经更新了三集，但是漫画其实已经出到了60多话左右了。从一些细节当中，我们其实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间谍过家家的故事背景的设定，所谓的东国和西国，以及一些这种间谍战啊，其实就是反映的冷战时期的东德和西德的故事。在动画当中，他们被称为了东国和西国。而漫画原作者远藤达哉呢，也为三位主角，就是黄昏、约尔和他们的这个领养的女儿为他们设置的都是战争孤儿的背景，并且把他们的这种听起来有一点悲惨的身世呢，揉进了人物的对话当中，揉进了只言片语当中，四两拨千斤的去反衬出了这个温馨家庭冒险喜剧背后的一个有一点沉重的世界设定。那我在最初看到这个动画的故事设定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和很多人一样，就觉得啊，那这是一个类似于史密斯夫妇的故事吗？但其实我看了三集动画和几十话的漫画之后呢，我会非常明显的发现，间谍过家家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靠抓马设定和刺激的打斗情节来推动的作品。在后面的故事当中，我们渐渐的会发现，这个拥有复杂背景的三个人共同度过的那些平凡的家庭生活，以及在这个临时家庭当中所感受到的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和连接，其实才是这部动画作品最为打动人的一个部分。而且作为这三个拥有特殊背景和特殊能力的人，这些平凡的家庭生活带来的感动，或者说这些难得的平凡的细节，可能是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过往经历当中就是最难感受到或者是最缺失的部分。所以就像我读到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写的，在那个实则动荡不安，随时面临着你死我活境地的世界当中，用这种萌趣去融化悲伤，用暖色去包裹着黑暗，用过家家的方式去守护世界和那些对你而言重要的人，这一切才会显得无比温柔。今天的四月分享就以这部非常治愈的、温柔的、在悲凉中的一抹暖色的作品作为结尾吧，《间谍过家家》推荐给大家。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期的飞行 memo，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样的形式，也希望本期 memo 当中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声音以及值得推荐的精神食粮，能够让你接下来的飞行更加顺利有趣。我是 VC，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午夜飞行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您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蜻蜓 FM 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午夜飞行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